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6章，春秋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无冕之王。不提楚庄王被人绑架挟持出宫，楚国一片混乱，再说说中原这边，周王室也是乱得一团糟。周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共主，但此时已经衰落，再也无力驾驭各方诸侯了。这一任天子被称作周顷王。周顷王的父亲就是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扶持下登上宝座的那个周襄王。周襄王在大王的位置上一坐就是33年，最后穷死了。死的时候，儿子周顷王凑不够安葬费，无法办理襄王的丧事，只好派人去向鲁国讨钱。鲁国送了点钱过来之后，才算是勉强安葬了周襄王，用一张烂席子把他一裹，葬在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个时候已经是襄王死后第二年的2月份了。周顷王当政期间，财政越来越拮据，从他开始，周王室的衰落进入到了加速期。我们可以看看历代天子的谥号：平王、桓王、庄王、西王、惠王、襄王、顷王。前六位用的都还是好字儿，能贴金就尽量贴金，而到了他这一代，实在是找不出哪一点好了，就用了一个顷字。周顷王就是周朝差一点破产了的大王。顷，倾斜的顷，大厦已经歪了但还没倒。周顷王在位只有短短的6年，没有业绩可谈，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可以指责，反正他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在南方的楚穆王死后不久，他也跟着死掉了。周顷王死了之后，王室大乱。史记上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复。晋使赵盾以车800乘，平周乱而立匡王。说这公卿争权指的是周王室的内乱，周公悦与王孙苏争政。周公悦是西周开国功臣周公旦的后裔，王孙苏不知道是周襄王的孙子还是周惠王的孙子，反正是某一位大王的孙子。这两个人都是周顷王时期的卿士。这周顷王一死，两个人争权夺利就打了起来，打得很激烈，连对外发布周顷王去世消息的时间也没有。平民老百姓如果吃了亏受了冤，还可以向上级告状，上级不理还可以越级继续上告，总之在心理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盼头。而像周公悦与王孙苏这么高级别的人向谁告状去啊？已经是上告无门了。按照法定程序，他们上面就只有周天子了，而周天子又死了，连个评理的人都没有。于是他们这二位就请了晋国的大臣赵盾来评理。可见当时的赵盾家族该有多硬，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还不如晋国的一个大臣。既然周王室衰落了，那就由霸主晋国代天子管理天下诸侯，而晋国的国君年幼还没有亲政，就由执政官赵盾来代晋军处理事务。这样一来，赵盾虽然只是诸侯国的一个大夫的身份，但在实际上却操控了天下，成为了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位无冕之王，也是最后一位，因为没有之二。就这样， 赵盾率领着800辆战车开进了王城洛阳，很快就平定了王室的纷争，结束了周朝的内乱，由他安排了下一任的天子，周清王的一个儿子姬班为新的天子，这就是周匡王。所以大周朝的这一位天子周匡王是由一个诸侯国的大夫赵盾出面来定立的。春秋300年中，国邦几百，家族无数，没有谁的权势能够盖过赵盾的。在他之前的齐国管仲、晋国先轸、秦国百里奚，在他之后的吴国伍子胥、越国范蠡等等，所有权倾一时的人都要比他逊色三分。可以说，这赵盾是最成功的官二代了。因为南方的楚穆王已经过世了，穷兵黩武酿成了内乱，赵盾反攻楚国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要将晋文公、晋襄公时代的霸业继续维护下去，再创佳绩。奚缺对赵盾说，以前魏国不肯顺从我们，因此我们占了他的土地，如今已经顺服，就应该归还。背叛不讨伐，不能显示威严；服从不安抚，不能彰显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为诸侯之首啊？如果我们的德行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诸侯们又凭什么要归顺我们晋国呢？赵盾采纳了奚缺的谋略，就以晋灵公的名义将抢占的魏国、郑国的土地又还给了他们。魏国、郑国都对赵盾感恩戴德，赵盾由此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贤臣的形象。公元前613年，赵盾代表晋国重新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与齐国、宋国、郑国、陈国、魏国、许国、曹国共8国的国君结盟，齐心协力，一致对抗楚国。在这次大会盟上，晋国君主晋灵公没有参加，他在家里练习打弹弓，一切都由赵盾去安排。赵盾这位无冕之王在会盟中行使了只有霸主才有的权威，第一次出现了以大夫身份主盟天下诸侯的新局面。各国诸侯史无前例的乐意听命于这位臣子的号令。齐国君主齐昭公没有去成，因为他病得很严重，会盟的日期还没到他就死了。宋、郑、陈3个国家因为见楚穆王已经死了，马上就公开宣布当年与楚国结盟都是被逼迫的，不算数了，现在依然尊晋国为盟主。楚穆王晚年的一切努力顿时化为了乌有，中原的霸权又重新回到了晋国的手中，反而是那个最弱小的蔡国还在坚持依附于楚国。赵盾恼怒，当即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多国联军教训蔡国来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